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二十集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关系没有未来可言，为什么不跟他分手算了？
我已经打算这么做，正在想怎么开口。不过，在我付诸行动前，他就这么走了，就像这样。
他打了个响指。没错，他有点哽咽，这点毋庸置疑，哈利想。埃文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。
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是吗？
他们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，一个路牌指着水晶城堡的方向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埃文斯说的是实话吗？
哈利说。安德鲁避开迎面而来的拖拉机。跟你分享一点经验，哈利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跟用各种理由撒谎或实话实说的人打交道，有罪的跟无辜的，杀人犯和扒手，神经兮兮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，有着蓝眼珠的娃娃脸和有刀疤的坏人脸，反社会人格，精神病患者，慈善家。他还在想更多例子。
说重点，安德鲁。
原住民与白人，他们说的所有事都有相同的目的，让你深信不疑。你知道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吗？
不可能分辨出谁说谎谁没说谎。
就是这样，哈利。安德鲁对这话题燃起兴趣。传统推理小说中，每一个侦探都有一个自信满满绝不会出错的鼻子，闻得出谁在说谎，这根本就是鬼扯。人性就像一座无法穿越的巨大森林，没有人能知晓里头的全貌，甚至没有哪个母亲可以知道他孩子心中最深的秘密。他们转进停车场，前方是一座大型绿色花园，有条狭窄的碎石路蜿蜒于一座喷泉、花床与外来品种的树木之间。花园中心是栋巨大的房子，显然正是宁滨镇警长在地图上为他们标记的水晶城堡。门铃上的铃铛宣示了他们的到来，这里显然是热闹场所，店内挤满游客。一名充满活力的女子带着灿烂的笑容朝他们打招呼，热情程度就跟他们是他这几个月来看到的第一批人似的。
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
他问，仿佛来过这里的人都会上瘾而定期回访。他们很清楚，说不定还真的就是这样。
我真羡慕你们。
他在他们确认了这一点之后说，
你们就要体验第一次造访水晶城堡的感觉了。往走廊那边去，右边是我们美妙的素食咖啡厅，有最精致的餐点。走到那里后再左转就是水晶与矿物室了，那里才是最棒的地方。现在就出发，快去。
他挥着手叫他们快去。在听过这样一番吹嘘后，他们发现所谓的素食咖啡店只是一家卖咖啡、茶、酸奶沙拉与生菜三明治的普通商店。他们觉得扫兴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在那间标示着水晶与矿物室的房间里，精心布置的灯光照射着许多展品，包括闪闪发光的水晶、盘腿而坐的佛像、蓝色与绿色的石英石、未切割的石头等。房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焚香的气味，还有让人昏昏欲睡的管乐与流水声。这家店有些娘娘腔，但也不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。不过哈利认为这家店还算不错，真正会让人窒息的可能是商品价钱。
哼，
安德鲁看到部分价格标签时笑了出来。那女人真是天才。他指着店内那些经济状况明显不错的中年顾客说。爱与和平的那一代都长大了，他们有成年人的工作和收入，心却在精神世界的某个地方。他们走回柜台，那名精力充沛的女人仍旧挂着灿烂的微笑。他拉起哈利的手，将一块蓝绿色的石头压在他掌心上。
你是摩羯座的，对不对？把这块石头放在枕头底下，它可以消除房间里所有的负能量， 这得值65元。不过你真的得拥有它，我想就卖你50元好了。
他转向安德鲁，
你一定是狮子做的喽？
哦，不，女士，我是警察。
他慎重地举起警徽，他脸色发白，惊恐地看着他。
吓我一跳，我应该没做错什么吧？
据我所知是没有，女士。我想你就是玛格丽特·道森，旧姓怀特。如果没错的话，我们可以和你私下聊聊吗？
玛格丽特随即起身，叫一个女孩来接手收银台的工作，接着陪同安德鲁与哈利走至花园，在一张白色木桌前坐下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